天下创新学院让您领先掌握创新观点与核心趋势。
创新学院的学习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执行长陈生伟。在这系列课程中，将和各位分享产业 AI 化的12个关键问题。上次我们从制造业的四种常见的沟通挑战开始，说明人工智慧可以用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堂课我们继续来看人工智慧在零售业与金融业的应用。为什么选择零售业与金融业来做案例？因为这两个产业的核心业务就是在处理资讯流，包括物流、人流与金流，也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资讯管理，基本上都会把各式资讯管理系统导入齐全，例如仓储管理、物流管理、企业资源规划 ERP、 客户关系管理 CRM、 资料仓储、商业智慧等等。他们是大数据技术的先行导入者，也通常有收集资料以辅助决策的文化。由于人工智慧需要有资料才能驱动，也因此这两个产业要导入人工智慧，相对上技术及管理门槛比较低，速度会比较快。但同时也要留心，有时候先行者也会有劣势，主因在于对大数据分析的误解。前面我们谈过，资料分析可分为四个层次，由浅入深依序为描述、解释、预测及最佳化。描述性分析帮助评估现况及了解问题，解释性分析提供问题的初步诊断，而预测及最佳化提供改善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国内的零售业与金融业通常早就导入商业智慧平台，以图表的形式来辅助决策，但因为视觉呈现的限制，再复杂的问题也只能以二维或三维的形式片段的解读资料。因此若是停留在 BI 商业智慧，而没有继续往 AI 人工智慧前进，那么大数据分析的潜力可以说还没有发挥三成。在开始谈应用之前，我还是再强调一次，人工智慧及机器学习不是魔术，也不是这两年才发明的全新技术，它的确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例如人脸辨识以及人物行为的辨识等等，这些是十年前我们很难想象可以落地的应用。另一方面，有许多我们利用传统方法没有获得好解答的老问题，例如怎么发送行销文宣，也可以透过机器学习得到更高明的解法。因此不要以为导入人工智慧就是在做无人商店、无人分行、刷脸支付这类新型的应用，其实人工智慧的战场更在业务核心流程里头，大大小小与情境相依的决策，这些决策能否成功的智能化及最佳化，才是决定产业 AI 化是否成功、企业竞争力是否提升的关键。因此今天这堂课我就不谈生物辨识技术所带来的无人商店、刷脸支付等显而易见的新型应用，而是专注在核心业务流程的决策问题。例如若要进行零售业的店铺选址及金融业的 ATM 或分行选址，常见的做法是收集人流、车流、金流、天气、房价、人均所得，再加上现有商店的营业绩效等等资料，叠化在地图上，以肉眼比较在何处设点效益最高，这是业内常见的做法。但我们必须知道，只要是在超过三个维度的问题上要找出最佳解，机器学习基本上就会做得比人类还好，可以预测在某处设点的营业额，甚至精确到各个商品类别的营业额预测，绝对有机会比目前与大数据进行人工选址精确许多。至于零售店点内的动线及商品摆设，通常依店内空间及业界惯例来设计，例如食物跟非食物各居一方，生鲜食品最靠墙边等等，但这不一定是最佳选择。例如有些区域是顾客必经之地，包括门口及结账柜台前的区块，多依店长的经验来决定摆放策略，通常是热门、长销、最新、高折扣、高毛利或主打商品等等。虽然有些店长会做些实验来比较，但若没有严谨的实验设计及机器学习的辅助，只能验证假设是否正确以及累积经验直觉，无法做到真正的最佳化。对于拥有大量店点的零售业者，可以利用店铺间原本就存在的差异性，同时考量店点位置、顾客的消费能力、习惯与偏好， 来建立描述动线设计与商品摆设策略与销量关系的机器学习模型。这样的模型必然为高维度的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跑跑统计分析就能找出答案。预测与最佳化层次的资料分析，最显著的特征是成效可以量化。因此，机器学习模型可以帮助我们预测，若把结账柜台前有摆放 A 商品改为 B 商品，可以使营业额上升 5%， 或是先让顾客看到 C 商品再逛到 D 商品，此动线的调整可以让营业额上升 1.2% 等等。统合这些预测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整体最佳的店点设计。要能够利用模型来进行精确的预测及最佳规划，才表示我们正由 BI 商业智慧走向 AI 人工智慧。零售业与金融业的共通日常决策问题之中，最常被关注的应该是广告文宣的发送。针对某份文宣，筛选出哪些客户可能较感兴趣，毕竟发送文宣是有成本的，同时也避免让收件者反感而推顶。筛选客户的演算法称为推荐系统，目前国内的主流做法仍然是基于直觉与经验的推荐系统，但基于机器学习的推荐系统已在许多情境上证明有更精准的成效。在推荐系统之外，如何做好个人化文宣也是一门学问。个人化文宣指的是内容并不是人工设计，而是透过演算法根据客户的属性及购买行为来进行全自动的客制化。例如，孕妇收到的零售业文宣会是依她的消费能力与喜好而量身推荐的孕期商品，在她的小孩出生后所收到的文宣就会有产妇及幼儿照护所需的商品组合。同样的，富二代、白领阶级及学生收到的金融业文宣也能依他们的资产规模及投资理念的不同而量身推荐合适的信用卡及理财商品。每份文宣全自动依机器学习演算法来制造，百万份文宣内容可能没有两份是完全相同的。当然，个人化文宣将造成流程上的巨大改变。传统上，文宣是行销及美术企划的心血结晶，如果变成个人化的内容，则是由企划将文宣的骨干做好，美术企划提供素材，而完整内容由资料科学家以演算法来自动制成。这样的改变将会影响到部门的编制及作业流程，当然有一定的挑战存在。也因此可以预期，这类型的流程改善若没有高瞻远瞩的主管支持，要导入它可能比导入无人商店或分行还困难。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金融业。 FinTech 金融科技正在浪头上，有许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在数位支付、 P2B 金融行为、群众募资、监理科技等不同面向，但若静下心来看，可以发现技术上的创新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家正在努力找出杀手级应用的区块链技术，另外一种就是人工智慧。在金融业中，人工智慧的应用可以大略分为四个面向：风险、行销、服务及作业流程。风险面向就是对未来风险尽可能的精准预测，这里所说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作业风险。放在保险业的情境里，就是保险精算；放在银行业的情境里，就是预测账户的盗用甚至买卖，以及信用卡盗刷等等。这些与金融业历史一样悠久的经典问题，在人工智慧的时代中，因为机器学习技术的进步，也发展出更加个人化且精准的解决方案。在行销与服务面向，刚刚提到的广告文宣的发送及个人化文宣设计就是一例，同时也可以将机器学习应用在商品与服务的改良，例如网页与手机 APP 界面的改良、信用卡的优惠设计、保单的参数组合、行销活动的设计，甚至到分行的抽号机制以及座椅安排，都有许多发挥的空间。举个具体的例子，电话客服中心通常会将来电者区分为 VIP 及一般用户， VIP 有特殊专员处理，而一般用户的客服专员就会随机指派。一个更好的做法是根据来电者的性别、年纪、性格、拥有商品以及最近的交易，预测这通电话的来意，以演算法自动指派最合适的客服专员给来电者。若只是修改账单地址，让新手客服来接第几个，若是问题较复杂的客户，就自动安排经验老道的资深客服来处理。你可能会问，客户的性别、年纪不是问题，性格怎么会知道呢？ 事实上，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分析两人之间的对话，包含用字遣词、对话模式以及语气，可以某种程度推论出对话者的人格特质，包含情绪的稳定度、容易妥协的倾向以及负责任的程度等等。再进一步，以文字或语音客服机器人来提供理财顾问或保单规划的服务，也很快就会发生，大幅延伸金融业的客服服务范围。随着各式人机互动的人工智慧技术提供者的出现，这类服务很快将普及化。只是无论是与人互动的文字或语音界面，或是产品推荐，或是理财规划，要让消费者觉得他所用的人工智慧服务并不只是跟风，而是能够真正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各中的差别就在于各家企业对于业务的规划、对于资料基础建设的投入以及人工智慧团队的技术成熟度。我期待透过这两堂课所谈的制造业、零售业及金融业案例，能让大家了解人工智慧的产业应用，并且能够借此想象人工智慧在其他产业的应用形式。毕竟人工智慧是个工具，我们无法在这里穷举所有的应用可能。同时，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人工智慧的导入并不是零与一，而是零分到一百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某个产品或流程有人工智慧的成分，就认定公司的产业 AI 化已经达标。它就跟20年前我们谈一化一样，随着业务的发展及流程的改进，一化的程度永远不会是100%，永远有新的流程要改善以及对应的一化工作要进行。同样的，人工智慧的导入，不论是涵盖的广度以及技术的深度，在各种业务的应用永远不会有完成的一天，只是我们必须依可用的资源以及报酬率来做个聪明的投资权衡。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下次的课程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台湾产业 AI 化的关键问题。
天下创新学院提供您全方位的管理与实战策略，更多企业经营案例与社群讨论，请搜寻天下创新学院。